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信师信法关键时刻想到救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8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新竹的大法弟子，现在是一家 IC 设计公司的负责人，2004年1月得法，今天很荣幸能和大家分享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得法。得法前两年的失眠，我几乎试过所有方法，最后都得吃安眠药，但是仍不得安眠。当时我的一位好友问我要不要来练功，我问他练功可不可以改善我的失眠，他很有信心地回答我保证可以。就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开始练功的前几天我的失眠状况大幅改善，两周左右我的失眠完全好了，这让我非常惊奇。近两年试过那么多方法都没有效，练法轮功一下就完全好了，后来几周的时间甚至连我大学打工时从二楼摔到一楼受伤造成腰痛的后遗症也完全好了，这两个治不好的沉疴都在很短的时间好了。然而得法之初，因为工作忙，我一直没有去上9天学法教工班，对于学法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渐渐的没有学法了，半年多后也很少练功了，后来几乎回到常人生活。因此在得法两年后，没有任何预兆下我又开始失眠了。就在我准备开始吃安眠药时，我突然想起两年前因为练功不再失眠的经历，于是我练了2天的功，失眠又完全好了。这时我感觉大法真是太神奇了，谢谢师父没有放弃不争气的弟子，我决定开始认真学法。我连续通读所有大法经书几遍，也逐渐领悟法理，才真正明白过去两年我错过了什么。那段时间学法时我常常痛哭，一方面是感悟到师父的法理宏大，另一方面是后悔当初浪费了2年时光。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因为我传的是佛家的修炼方法，用佛家的话讲，能够得到它就是缘分。你现在还不知道它有多珍贵，等你知道它珍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运。谢谢师父的慈悲，这次我一定要一修到底。第二部分，在不同工作的环境中正式发。得法之初，我是一名科技公司的资深工程师，我开始向身边的同事、厂商、亲友弘法和推广神运，期间送出几十本转法轮，几位朋友因此得法修炼。在我得法6年后，经济上比较宽裕了，得到太太的同意，我决定做一个全职的志工，到新唐人任职。2年后因为个人的投资开始接触不同的产业，离开了新唐人，陆续加入了不同的常人公司，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等职位。这些身份让我更有力向常人证实法。我希望更多与我有缘的众生能得法。有一年，我担任一家台商公司总部的总经理，有2家大陆工厂，分别有台湾人总经理。那几年，两岸官方往来密切的时期，我们台湾总部也来了几批大陆官员拜访， 有一回来的协党官员是几个地方的一把手书记，约十多人。我们招待晚宴时，大家一开始行礼如仪的聊天，我心底在琢磨着要如何借机讲真相。没多久，其中一位大陆总经理突然说，我们总经理不能去大陆，因为他是练法轮功的。当时一下炸锅了，协党官员或错愕或惊恐的表情看着我。我接着说大法的真相，大约说了一两分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群起批评我或劝服我。当时感受到邪恶的气焰高涨，我慌乱的同时也升起正念，正念十足地回应这些人的抹黑。后来他们都陆续消声了。经历这场政协大战的过程，我可以感受到大陆同修们要面对的压力，我也体会到正念正信的力量，我也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深层内涵。谢谢师父。类似这样政协交战下正念制止邪恶的情况，也体现在2010年到2012年中共协党书记来台新竹三次地诉状成功的过程。我能感受到整体大法弟子的正念和正神的加持，政协交战下邪恶一下子就溃散了。递诉状时我跟他们说，这是你的诉状，你被控告了，法轮大法好，请停止迫害法轮功。协党书记接到诉状时颓败的表情还历历在目，他们最终取消后续行程逃回中国。2015年的1月，我遭遇到修炼以来的一个大关，大儿子突然离世，当时小学三年级的他因为一个小感冒在睡梦中离世，这对我冲击太大了，我一下子傻了。儿子从小健康乖巧上进活泼可爱，我们一起度过很多正实法的时光，国内外游行，街上发传单，反迫害联署征签等。有几天的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是在醒不过来的痛苦的噩梦中，我同时担心太太跟另外两个儿子，太太的泪哭干了，我也哭得有点迷茫。但是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有我不知道的安排或因缘关系，我想我在修炼上一定有不足，我加强学法听法，向内找，找出很多心儿女情夫妻情，觉得儿子优秀善良让我有面子，这是虚荣心。我还发现自己追求修炼后的幸福感，人中的安逸等等。渐渐的，我的主意识和正念升起，我知道我还有救人的使命要完成。几天后，我收拾悲痛的情绪，找到当时的理事长，跟他说我想要做神运的包场，我可以找到几家上市公司老板包场或包票。就这样，在几个同修的齐心协助下，我们在国父纪念馆做了一个 VIP 包场的加场演出。在接下来的几年，我投入更多时间与主流互动，并和新竹当地同修形成整体，我们通过长期的集体学法交流，互相连接 VIP。 当常人同时见到修炼法轮功的我们是一群无私真诚善良的人，因此建立了信任感，也更愿意跟我们一起，我们很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体会到把救人的场打开，救人就会更多更快。有时候我们会通过参叙和主流互动，如神运推广茶会或平时的聚餐，在轻松的气氛下，由于是我们邀请的聚会，自然围绕着神运和大法修炼弘法等话题互动。我记得有几位建商老板大律师大医师也分享对大法修炼的认识，甚至得法。其中一位牙科院长跟我说，我明白大法修炼的关键是什么了，修心才是主要的，而不是练功。我适时地和他们交流，鼓励他们多学法，这些主流人士对于神运的认识也更深入，愿意分享自身的人脉或带身边的朋友共同参与，并且愿意在观赏神运后接受采访。很多同修也认识到经营 VIP 对于救人的力度很大。全球的形势变化也很快，美国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台湾媒体也铺开制止活摘的新闻，还有介绍法轮功的专题节目， 每年 VIP 到场声援513或720活动，议会相关议案的通过，神韵的推广等等，这些都需要长期与主流社会良性互动。我体会我们的做法和推广方式能被主流社会理解，也是救人的关键因素，彼此配合协调好也是修炼，形成更有力量的整体，也是为了更快地救度更多的人。近三年，新竹举办七场针对主流人士的弘法讲座，约300多位 VIP 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也有一些 VIP 的主流人士成为新学员，有的成为法轮功之友。我有一段时间会有时空错值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神的世界，因为身旁的好多朋友都成了新学员。我生活在一个充满同修的世界，包括同事、好友、牙医师、会计师等等，这感觉很奇妙。有同修问我如何引导常人得法，我的体会，除了师父的安排之外，我们要做到先他后我，而不是一味的灌输，要思考如何降低他们得法的门槛，例如在轻松的聊天中，透过倾听知道他们的误区，适时给予他们需要的帮助，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信任谁，举办名人效应的讲座参叙，分享修炼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人际关系变好等话题。当我们做到位了，一切就将水到渠成。第三部分，向内找，去执着。修炼20年来，点点滴滴有很多的体悟，最近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反映在和同修相处中，如看不上同修，觉得同修只会说不会去做，不信守承诺，不愿意承担等等。后来悟到，这些现象如同镜子一样，反映的是自己的修炼问题。我也找到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担心别人误解我的心等等，这些反映出的是为名为情而生的执着。我告诉自己，做到向内找还得实修，才能真正提高上来。最近还发现一个执着，就是重视效率。我一直是一个重视效率的人，所以有时会没有耐心，听不了没有重点的谈话。这还反映在过红绿灯的情况，不管走路或开车，我会刻意控制速度，让我在红灯前的停留时间最少。我以为我是珍惜时间或省油，当向内找时，我吓了一大跳，发现这也是一种爱占便宜的心。我体会到，自己觉得最有利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爱占便宜的心，存在着为利为私的执着，这些不足我会在努力精进中修去。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体会修炼圆满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修炼的同时做好三件事，才是此生的最大的意义所在。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向内修，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修炼大法多年了，但我对真修的理解并不是很深。起初我住在瑞典的时候还算精进，参与很多讲真相的活动，也经常去练功点。搬到瑞士苏黎世之后，我的修炼环境变化很大，我不再那么精进了，学法也不那么深入了，读法像是在完成任务，特别是在集体学法时，我发现发正念时很难清醒，集中注意力。虽然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参加各种正实法活动，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我喜欢和同修在一起，而不是因为我的理解并有动力去修自己，于是我救度众生的善心也变弱了。回顾过去，我经常按照别人对我的期望而行事，或者因为我感到时间的压力而去完成任务。我练功是为了保持健康，当我感受不到任何外来压力，比如担心自己的名誉或健康问题，我就变得被动了。我试图深挖这种行为的根源，意识到 我的真我以及我对生命和苦难意义的理解，很早就受到了肤浅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的抑制，不相信有更高的生命，不相信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和面临的困难背后有意义，因此就有了这种被动状态，就好像在自我逃避。我也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和造物的价值，不确定神是否真的存在。我从宗教教义和电影中知道了所有这些，但那更像是童话故事。我对神性和死后还有生命缺乏更深的信仰。如果我内心深处能明白这一点，我就会有要修炼的真正的动力。过去我会因表面上好的表现而受到鼓舞，由于没有更高的指导，生活很肤浅，取决于社会、家人和朋友对什么是好的看法。我所承受的痛苦和疾病被认为是不幸、病毒、厄运。我被告知这不是我的错，因此我不必为此承担责任。小时候我常常害怕父亲发怒和他严厉的言语，并发展为对犯错误的怕心。当父亲不再在我身边时，我仍然觉得自己需要被认可，所以我开始依赖别人来感受被重视的快乐。慢慢的，我放弃了自我和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恐惧和无意识的愤怒状态是我的幻觉。害怕会让一个人变得渺小和不重要。为了掩饰这种自卑感，我试图利用社会上的东西或别人认为好的和可以接受的东西。我还相信，我必须带给别人快乐，而只有当我在别人眼中足够好时，我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努力改变自己，让别人快乐。但实际上，我害怕面对别人的愤怒或不好的情绪。然后潜意识里，我认为我不必面对这些。我主要通过体育比赛、聪明才智和良好的外在行为来获得证明。在学校里，我被教导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获得好成绩，让人变得有竞争力和炫耀的资本。但背后是害怕自己不够好和害怕被别人拒绝，这引起我对那些更优秀的人和更受欢迎的人的妒忌。最终，这些自卑感、对犯错的恐惧以及为了感觉良好而对别人的依赖，让我活得很辛苦，导致我变得越来越内向，没有安全感，失去了快乐和信任的心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当我开始修炼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些情绪隐藏多深，它对我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如何阻碍我认识自己错误的行为，阻止我面对那些已经变成下意识而不自觉的情绪。这些情绪依然掌控着真我。现在我相信，妒忌降低了我对自己的价值的认知，并且让我与自己神的一面产生了隔离。在我看来，共产主义摧毁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以及对生活积极意义和对神的信仰。还有什么比失去这更危险的呢？这也会带来许多其他情绪，如怨恨、痛苦和愤怒。想到这里，我为所有生活在如幻泡影中的人们感到悲哀，同时也非常感激师父。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我们不能放弃，必须坚守自己的使命，因为师父已经向我们揭示了生命的真谛，让我们能救度更多的人。一，学法还是空读。前一段时间，我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读法。我注意到，当我在小组中阅读时，背后往往有某种有求之心，例如追求读得正确，或渴望寻求更高的真理。但我现在意识到，这背后有一种恐惧，害怕犯错，这使我无法处于真正平静的状态，从而无法更深入地理解法，会出现空读的状态。只有当我独自读法时，我才能摆脱它，但我会经常犯困。当我终于承认自己有这些执着时， 我的注意力提高了，也更认识到法是如何在我读法的过程中指导我的修炼的。我认识到，如果读法是不能正念修炼，读书本身对我是没有帮助的，甚至还会退步。当我在这种无意识的怕心状态下继续读法，就好像我试图在一个执着中去除这个执着，变化非常缓慢，有点像过去坐在山洞里修炼的那些和尚。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我理解，师父教导我们要融于法中，只有当我头脑清醒，带着尊重和正念真心修炼的时候，法才会显露出来，让我返本归真。二，在常人社会的学校环境中教育女儿。大约六个月前，我们女儿的右脚大脚趾感染，症状不消，导致她无法在学校做体操和参加古典舞蹈课程。我们用足浴和草药治疗这炎症，几天后她的脚趾好转了，又可以正常跳舞和玩耍了。但这与修炼上有什么联系呢？在我看来，他的情绪不稳，因为他有时觉得我们对他的支持不够，他还无法自立。当然炎症也可能是业力，是他努力寻找自己内在力量和与神的联系，但表面上表现为他缺乏父母的关心。我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下班回家有时会很累。一段时间以来，他的髋部疼痛也很严重，此时我也在工作，无法照顾女儿，所以我们很难主动陪她玩耍和教导她，所以我们经常让她自己听童话故事录音。有时她不想听我告诉她的她应该做的事，我经常感到被拒绝，这也与我不喜欢被批评，而是希望感到被尊重和重视有关。但对大法学员，批评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向内找，找到自己的问题。由于与女儿的这些所谓问题，我学会了更加谦虚，学会倾听别人的批评。他还帮助我暴露了自己希望受到他人认可的执着。我从小就失去了与神的联系，而当我作为一个修炼者，能够放下对批评的恐惧时，我反而恢复了自信和神性。这样做的同时，我也积了德，消去了业力。这种痛苦的感觉，实际上只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执着于即将去除的恐惧性。我女儿有时会感到迷茫，这是我必须接受的事实，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学校已成为孩子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深受朋友和学校教学方式的影响，经常有一种竞争意识，看谁是最好的。女孩子们也有一定的爱漂亮或者想拥有好看东西的追求，这很容易引起妒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和她一起读法，很难说她能明白多少。但有一天她回家后说她真的明白了，学校里的孩子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让我很高兴。当她有矛盾的时候，我和妻子就帮她冷静下来，调节情绪，然后找出他有什么执着，反映在身体哪里。我们经常提醒他德和业如何转化，以及他的不同行为的影响。我们有时也会让他看有关传统文化的故事，古典芭蕾和具有正面价值观的老电影。三，法帮我打破了根深蒂固的物质观念。通过学习瑞士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学校所讲的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是科学宗教，但同时又很隐蔽，那是邪魔势力在试图摧毁人性和对神的信仰。当我开始修炼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被推着往前走，对大法有很强的坚定的信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念消失了，因为我没有意识到科学的观念在我的思维中埋得有多深。我理解到师父在法中说，科学让我们只相信我们看到的， 但修炼却恰恰相反。在你看到之前，你必须先相信。我花了很多年才恢复对法的坚定信心，也是因为我没有抱着正念来读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只有人类有能力成为万物之灵，成为有神性的创造者，这是神的慈悲的体现。四，练功与获得健康。练功时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呢？很长一段时间，我练功的时候还是抱着一个去病健身的想法，这是因为我内心深处害怕生病，害怕疼痛，害怕死亡，并且仍然执着于我的身体。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很难相信有人真的想生病，但现在我明白了，人的想法其实是疾病背后的执着，而每个执着的背后都是对痛苦的恐惧，这个恐惧是执着本身的恐惧，但它不是真我，因为我认同它，相信它，所以我的身体就会出现不平衡，过一段时间就会带来疾病，因为身体总是会听从我的想法并反映这些想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功就是修炼。然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修炼不是治愈身体，而是修心。我练功时应该始终处于一种无求、放下执着的平静状态。当我能认识到疾病背后的执着时，我不再害怕任何症状，只是把这当作还业和走向神的修炼过程。那么出现病业现象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这其实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才能放下恐惧，提高我的心性。是大法安排我遇到这种不平衡，帮助我认识和消除执着。很多时候我的喉咙里有业力，当我练功时，我发现很难放松喉咙的肌肉，有时我也感觉自己似乎停止了呼吸。也许它在我的喉咙里，是因为我害怕说出我的想法，害怕自己会伤害别人，害怕丢脸，说一些愚蠢的话和犯错误。我还相信，当我害怕时，身体会做出反应，会屏住呼吸或呼吸不顺畅，这反应会持续下去，直到我找到怕心并消除它。如果我能接受犯错是没关系的，这是修炼的一部分，那么我就能再次放松，呼吸顺畅。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和错误，也有助于我对他人产生更多的同情心。当我看到我们都会犯错时，我就不再评判别人了，我应该以冷静和理解的态度平等地对待其他人。五，我对慈悲的理解。真正的修炼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师父在近期一篇经文《惊醒》中提到，善意与爱心。我理解，这是我们的自然状态，是真我的本性。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这种纯真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本性，但在当今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败坏的染缸中，我们在年少时就失去了与他的联系。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家工作让我有很多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我注意到她的纯真本性有时会在与朋友外出或在去上学后消失，我尽力保护她，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找到自己纯真的本性。作为父亲，我非常爱我的孩子，这种爱往往是纯粹的、关怀的、无条件的，但由于我的执着和观念，我常常夹杂着自己的人情。修炼之初，我有一个误区，以为我们应该放弃对家庭的爱，但那是对法的曲解。其实我应该把这种父母般的无条件的爱传递给每个人。我理解到，师父也要求我们要能爱我们的敌人，我应该学会把这种爱延伸到一切众生。 师父的法帮助我理解了与女儿的正确关系，也让我对自己仁善。我经常想，如果我做得更好，我的女儿就会对我友善。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我实际上是害怕惹恼她或让她伤心。我仍然没有放下害怕面对别人的感受，无法承担自己发火后果的执着，但我通常只有在发生冲突了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应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想起去修炼，这就如我只有在有压力的时候才修炼。我也应该主动找自己的执着心，和别人发生矛盾，其实就像得到棒喝一样。我庆幸自己能够在这个特殊时期修炼，也庆幸法让我认清了自己的很多执着。这些执着常与怕心相关，我得放下它们。这是我能够走向神的唯一途径，因为修炼没有捷径。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谢谢亲爱的同修们。
请听2024年美国大费城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相信师父修出慈悲心，作者美国费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0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的修炼之路充满挑战，我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无法突破自卑、怨恨和不满。最近我意识到，也许我修炼之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不信师。我于2001年开始练功，当时我告诉一位法轮功学员，我有经常头痛和其他的病症后，他向我介绍了大法，所以我最初主要是想通过大法来治我的病。在修炼初期，我有过两次完全没有症状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我体验到了灌顶的时候，第二次是我在一个小的学法小组里读法的时候，每次持续了大约30秒钟。我感到很惊讶，以为将来我将再次体验这种无病的状态，而且是永远不再生病了。后来在我流产后，我停止修炼了大约两年。在那段时间里，我接受了一些密集的综合治疗来恢复健康。由于无法代谢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我被要求严格节食，最终我瘦了很多，以至于四个月都没有来月经。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学员，他看我很虚弱，我们聊了聊，我受到了启发，决定再次开始修炼。这次要真正修炼，我以为我已经消除了想要身体健康的执着，但我实际上只是把它放在了一边。一旦我开始真正修炼，我确实感觉好多了，但问题仍然存在。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然后是几年，我仍然无法怀孕，仍然遭受着病业的折磨。对师父的怨恨之心不断积累，但我却没有意识到。我知道我内心充斥着怨恨、妒忌和不满，并试图消除这些执着，但由于一个严重的阻碍，我无法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我的每一个执着，害怕被抛弃和拒绝，没有孩子的悲伤，对患有顽固病业的积怨，丈夫没有工作，似乎都源自于我自认孤单和无人照顾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根源是认为师父不关心我、不照顾我的想法。但是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这怎么可能呢？就在今年6月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期间，一个是你不让师父帮助你的念头突然闪现，我立刻明白了。我是在大会期间开始为一位外地同修背诵转法轮后不久领悟到的。当时这位同修在会议期间和我一起讲真相，有空时他一再让我给他背法，
因为他对我能背诵很多页法印象深刻。我一直推脱说我不舒服，我有严重的病业，背不了。但几天后，我决定试一试。我背了两段就停了下来，脑子一片空白，感到很不自在。那天晚些时候，这位同修离开去机场后，我坐在我们的资料桌旁背《精进要旨》中的境界。我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背十遍。一个念头突然闪现，是你不让师父帮你。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故意阻止师父帮助我，所以师父就帮不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妒忌父亲对我们的爱，他对我生气，虐待我。在我三岁的时候，他为了得到他渴望的关注而有了外遇。两年后，我父母离婚了。从此我认识到，我不能也不应该接受母亲认为没有给予他所需爱的人的爱，比如我父亲。而我所得到的信息甚至比这更大，我不能比母亲更幸福。几年后，当我父亲再婚时，他收回了对我们的爱，因为他担心会疏远他的新妻子。为此，我恨父亲，尽管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种仇恨。我潜意识中的观念是，我不能让自己拥有持久的快乐和成功。我在生活中就是这样过来的。我的这个观念实质是在破坏自己的修炼之路。它让我多年来都在相信我可能一直会有这种病业，让我接受旧势力的安排，从而不让我100%的修炼和救度众生。那天在参加一个讲真相活动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把师父看作我无法接近的父亲，他可以帮助别人，但不能帮助我。我已经形成了师父放弃我的观念，并强化了我不应该快乐，不被允许得到师父的爱的观念。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不让我完全融于法中。师父赋予了我很多天分，让我可以救人，但我不但没有接受这些礼物，反而按旧势力的安排拒绝这些礼物，而且还怨恨师父没有给我这些礼物。例如，师父给了我一副好歌喉，但由于我的病业，我气息不够，这使得唱歌几乎不可能。师父给了我背诵法的能力，但我的过于拘束和自我阻止我与他人分享。在公开演讲方面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华盛顿 DC 的政府会议上，还是在我们的活动中发言，由于过去的病业，我担心自己会犯错误，想不出合适的词，或说些蠢话，所以我不能放松，不能对我接触的人生出慈悲。这一切不都是不信任师父，接受旧势力安排的结果吗？如果我相信师父，我就不会担心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不这么以自我为中心，我就能拥有必要的正念和慈悲心去救度众生。自私是旧势力的产物，我是一个神，是由真善人组成的。我注意到，当我的思想不符合法，我忘记了自己是谁，而是沉浸在自卑、怨恨或其他自私的执着中时，我就听不到我试图接触的众生的回音，或者我从这些人那里听到坏消息。但是一旦我纠正我的想法，我就会收到回音，而且经常听到一些非常积极的声音。我常常想，是我心里有怨恨，拖累了我丈夫，他不开心，脾气暴躁，与世隔绝。当我善待他，放下怨恨，他就开朗乐观。 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真的用正念救度他的时候，他的真念是分得清楚的，也不会陷在常人的情中了。几个月前，一位长期被病业困扰的学员给我发了一段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你今天是最幸福的宇宙生命了，你是大法学员了，天上的神都羡慕你呢，你还自卑什么？当我背诵这段经文时，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激，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我每周都会背诵这段经文几次，但我的目标是每天背诵几次。我很幸运能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会相信师父，知道他一直与我同在，帮助我。师父一直和我在一起，我怎么会感到孤独呢？我怎么能相信旧势力而不相信师父呢？我非常感谢所有在修炼路上帮助过我的同修，对那些曾忍受我的烦躁和不耐烦的同修，我非常抱歉，你们帮了我这么多，我不再接受旧势力的安排，只遵从师父的安排。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种可怕的有求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8日。修炼不能向外求，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对于很多明显的有求之心，我们都很轻松地就能分辨，比如求功能、求天目、求名、求利、求治病等等等等。但最近我发现有一种很可怕又是普遍存在、极具破坏性、还不易被察觉的有求之心没有被重视，那就是求提高。很多时候，求提高不会被认为是一种有求之心，因为它表现得似乎很正面。比如喜欢找所谓悟法悟得好的同修交流，喜欢到所谓精进的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修炼人嘛，谁不想提高呢？可是仔细用法来对照，会发现这种求提高其实是向外求的一种表现，而向外求就是在走魔道。修炼人要提高，必须向内找，在自己那颗心上下功夫，而求提高的人通常不在修心上下功夫，不是在法中悟道，而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听到更高的悟法，然后会觉得自己是偏得了。这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贪心。为什么总是有人学人不学法？为什么演讲乱法的现象屡屡出现？是求提高的这颗人心勾得鬼上门。因为求提高必然夹杂着好奇心、好事心、显示心，所以喜欢听小道消息、传小道消息。所以有方便条件的人热衷传师父非公开场合讲法的内容，因为觉得自己偏得了，也想让别人也跟着偏得，或者觉得自己知道的多，要跟别人显示，要让别人知道自己不一般。而听的人也带着求提高的心，也想偏得。最近的明慧交流文章，长春大法弟子别乱法和加拿大同修们请注意修口两篇文章中讲到的例子，就是这颗心在真实表演。真正的提高是放下，是无求而自得，而不是通过人的办法能获取的。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才能使你升华上来。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你不修炼你的心性，你的道德水准不提高上来，坏的思想、坏的物质不去掉，它就不让你升华上来。你说它怎么不是一性的呢？咱们说句笑话，如果有人在常人中七情六欲都有，就让他升上去当佛，大家想一想，可能吗？所以带着一颗人心，就算是真的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天机，你知道的也只能是表面，而不可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内涵，因为是你的境界决定了你的智慧。再比如天国世界，天国世界就在那儿，能不能看到它的真相，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性高度。最近学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看到师父讲过这么一句话：你表面词义翻准确了，那么背后的内涵，我把它加上去，就自然是法，就起作用。原来法背后的内涵是师父给加上去的。如果师父不是对所有人讲的法，而你去传播了，同样没有法的内涵，也渡不了人，所以你就是在乱法。我们是在迷中往出返，要靠悟才能提高。一点浅见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坛屯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祝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8日。最近网上有很多提醒大家囤粮的视频，作为修炼人来说，应该心不起波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越是这种情况，越是要多救人，做好三件事，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在这基础上，你家里也有常人，大法弟子还要在人世间生活，不能走极端，所以该购买一些生活所需，有备无患也是无可厚非，关键是基点摆在哪。从法中我们也知道，大法弟子也要在世间经历人类的大淘汰，现在时局在变化，局部地区灾难也不断，虽然师父化解了许多劫难，我悟道是说大的毁灭性的灾难师父化解了，但人造了业也得还，所以才有瘟疫，还有许多灾难在局部地区不断发生着。在第一次疫情封控的时候，在极端的邪党控制下，饿死人的也有很多，邪党在隐瞒着没有曝光出来，所以大法弟子在这时候也不要有极端的想法。还有家中常人都是要正常生活的，心里不执着，心系众生，为他的去做一些事，购买一些必需品也不为过，积点摆正也没什么问题。有能力的同修到特殊情况之下可以救济世人，这都无可厚非。布兰登说，神让他把看到的告诉人们，也是在提醒世人，只有信神的人，善良之人才会相信。至于修炼人，每个人都有师父在看着，修炼人的内心怎么想的，只有师父最清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怀慈悲善念，警察态度瞬间转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7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患有心脏病、肝硬化腹水、失眠症、腿痛，还得过甲亢。医生曾经告诉我，肝炎没有办法治愈，因为病毒在血液里，不再发展就算好的了。我女儿也说过，肝硬化腹水没有好的。那时候的我面黄发枯，牙齿都掉光了。医生说我的寿命超不过5年了。我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煎熬度日。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那种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与美好无以言表。单位给我办病退，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我身体不但没有肝硬化腹水了，就连肝炎都不是了。通过这件事，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医生，还有我们当地的警察，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如今已经年近七旬的我，神采奕奕，走路生风，精气神十足，比我年轻时的身体还要好。中共病毒持续了几年，可我从来没有阳过，身体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不适。我深知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慈悲、看护与救度。法轮大法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我。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栽赃陷害法轮功，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我和同修去北京信访办上访，刚走到信访办门前，又被一群便衣警察围住。他们上来就问，干什么来了？我们如实的回答，上访。接着又问，什么事儿？我们义正辞严的告诉他们，为法轮功讨公道。他们问我们是哪个省的，然后就把我和同修绑架了。有个警察要把我和同修押上警车，可是接连好几辆警车都装满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他只好打出租车把我和同修送往两办招待所。我就借此机会给这个警察讲真相，他边听边说，我什么都知道，可是江泽民就是这么定的，六四你们不知道吗？怎么还这么傻呀？出租车到站后，他向司机要发票，司机说没有了，打车的人太多了。他一听就不高兴了，满腹抱怨地说，看看你们给我整的，中午饭过点了，食堂我吃不上了，还得自己去街上吃饭，北京的饭可贵了，这还不算，打车的钱还得我自己拿。当时我心里就想，师父在法中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也不容易。于是我就拿出50元钱递给他，他不要。我说，你拿着吧，你也不容易，离家在外的，我们练法轮功的人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叫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把钱塞到他的衣兜里，我的真诚与善心感动了这个警察，他也生出了善念。到了两办招待所后，他对我说，我不能把你们关到地下室的铁笼子里，我把你送到你们当地警察那里吧。我说，你把我放了不就完了吗？他说，那么多人都看到我把你带走了，这也太难为我了。我就跟着他往楼上走，到了3楼，迎面走过来几个人，中间那人一看就是个当官的，别人称他为处长。这个处长看着我，问送我来的警察，这个是不是法轮功？怎么不送到地下室去？接着他就对我大吼，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来北京闹事儿，反党反政府。我看着他，大声又诚恳地说，法轮功教人向善，去病健身，做好人，不是邪教。我是下岗工人，在市场摆地摊维持生活，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到这儿来花的车费钱我都很心疼， 我就是想要叫政府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当我说完这番肺腑之言之后，那个处长的态度马上就转变了，他眼中涌出了泪水，把身体转了过去。就在这时，一个40多岁的女人气势汹汹地奔这边走来，嘴里一边骂着脏话，一边挥手就向我打来。那个处长见状，用力将她的手打回去，并狠狠地骂了她一句，又厉声训斥道：跟人家比，你算个什么东西？当时走廊里围了很多人，那个女人当时脸刷一下就红了，无地自容地低着脑袋就跑了。后来得知那个女的是个法官，被调派到北京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然后那个处长对我说，来一趟北京不容易，这样吧，正好有警察回家休假了，你在这儿住几天吧，随我们到食堂去吃饭，白天到景点去看看。哦，需要门票钱，有吗？意思是没有钱他给我出。我回他说，谢谢了，家里老人孩子都惦记着我呢，谢谢你们。送我来的警察关心地问我，回去的车票钱有吗？我说有。就这样我平安地回家了。在修炼人慈悲善念的感召下，那位处长保护了大法弟子，正确地摆放了自己的位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怎样理解单线联系与遍地开花的，简述自己的修炼过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4日。一、学技术在当地遍地开花。迫害初期，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外地同修的家属对我说，如果找某某，指那位外地同修，就到我家这样敲门。我想我也没想找他呀，可转念一想，是不是师父安排我修什么呢？我便去了。虽然比较陌生，但因为对大法的共同信仰，我们聊得很融洽。同修建议我买电脑上网，我便照做了。我们相约每周一见面学技术，其他时间我自己在家练习，有疑问的到下周一见面时同修给我解答，同时再往下教技术。我们是单线联系，一对一的教学。在开始学时，同修需要将我的电脑装上系统，当时是 Windows 2000系统，我拿笔就记。同修说，这个不用学，你只学使用就行，你连鼠标都不会用，估计是不可能学会装系统的。我想如果其他同修也想学电脑，我还得找同修从外地赶来，多麻烦呀，就不吱声默默记。同修走后，我凭着记忆又求师父帮助，不断的练习装。下周一同修来打开电脑说，都装了5-6遍了。我说，你咋知道？他说，有历史记录，你这样肯学能学会。于是同修将他的技术不厌其烦地交给了我。学会技术后，我找到当地个别同修，按照一对一教学的方式建立小型资料点。在这过程中结识了一位当地协调人同修 A， 当时他也是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很有保护同修的意识。比如一次我教的同修到学法小组找我，直接当着好几位同修的面说，那个刻录 A 马上制止说，你俩到外面说，并跟出到外面说，不能在学法小组说技术方面的事儿，把你们自己保护好就是为整体负责了，大概意思。我与 A， 他管协调，我管技术，当时也是致力于学法小组与资料点同时遍地开花。别误会，不是我与 A 怎样，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真正的遍地开花是师父的安排。当时本地还有其他同修做教技术整体协调的事儿。
后来协调的同修、教技术的同修都很熟了，就走到了一起，大面积协调了。 A 也到外地了。二，大面积协调，一对二，一对多人教技术，走入僵局。这样坚持做了十来年。接着我们地区分为东南西北四片，有总协调人，每一片有协调人，也有教技术的。协调的同修有固定的学法小组，教技术的同修也有固定的学法小组。教技术时觉得一对一教比较慢，就一对多人教。运作一段时间，发现很多小的资料点不干了，有的小资料点变得越来越大，很多学法小组解散了，没解散的学法状态也不是很好，学完法唠常人嗑、吃东西等。每个同修在干什么，同修提起来也是自然说出，谁谁是安装大锅的，谁谁是装系统的，谁谁是做资料的，谁谁是协调的，谁谁面对面讲真相等等。这些包括不会修口的表现等，很多同修都意识到了，也组织了几次大组交流，试图解决这种乱象，都是无果而终。常常想，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没按照法做。曾经看到这样的场景，协调人 E 安排 B 同时教 C、D 技术， C 学得很快， D 学得慢，对 C 产生了妒忌，同时 C 产生了显示， E 希望 D 多用心学， D 又产生了自卑， E 高高在上的指责也表露出来了。这里的 B、C、D、E 都没向内找，没在这个问题上修，也许是把做事当成修炼了吧。三， 2021 年左右回到一对一教技术，再次遍地开花。近年来没法配合就修好自己吧，我努力背法，上明慧网与技术论坛，让自己跟上正法进程。于是意识到只要完全同化法，将修心向内找重视起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我试图找到精进的同修一对一切磋，开始较难。比如面对 F 时， F 想学技术，我说可以，但有一个要求，不允许告诉任何人你的技术是我教的。 F 很不理解，诸如怕心、谨小慎微等等大帽子一一扣过来。我知道修口是心性问题，同修意识不到，我们是无法往下进行的。一旦修口的问题不解决，就又会回到第二个问题，只做事不修心的那样的结果了。我平静地说，你想好后我们再切磋。下次见面，同修为了学技术屈服了，但心中不服。我也知道精进同修是知道言而有信的分量的，他答应了会做到的。于是我与 F 每周见一面，先学一段法，如刚发表的新经文，然后切磋心性，再由我教技术。原则是先修心性再做事。周二到周日 F 可以自己找时间复习我教的技术，如果有疑问，下周一见面时切磋这个疑问背后的心性。经常是心性问题解决了，疑问也就消除了，然后再往下教技术，或者协调一下我俩周围包括同修与家人面对的事。也就是说，我俩每周一的见面是解决我们修炼中这一周发生的所有事，比如能否上网、三件事做得如何、家人的状态、修我们什么等等。与此同时，我分别找到了 G、HK， 分别在周二、周三、周四与同修一对一见面，修心性的同时教学技术。每周见一次有一个好处，比如 K 学的是手机项目，周三教会了怎么使用，问会了吗？会了。下周三见面问用的怎样？没用。为啥？忘了怎么使用了。切磋这个问题修我俩什么？他说，第一狂妄自大，认为太简单了，结果没有趁热打铁， 指的是将学到的马上练习，就不容易忘。只有周三能见你，其他时间不行，就有了急躁和抱怨等。我开始有一点小怨，转念一想，应该体谅同修的不容易，便解体了这个怨，同时解释，时间固定，你可以将这一周需要解决的事都写在纸上，等见面时一起解决，不耽误各自的时间。我们都有充足的时间学法、背法，做好三件事。其实，这也是修心的过程。忘了为啥不求师父？因为师父时刻在你身边，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啊。一听说遍地开花，有同修就想是不是有了一个项目了，就推给所有的人。不是这样的，是选择适合的人，根据同修的现状、经济条件等推不同的项目。比如记，从来没用过打印机，只是上网看看明慧网，复制粘贴还不是特别会。那么根据他的现状，教会他录卡、封卡是可以的，再跟他探讨怎样稳稳地做到实处。他现在自己买小广播、小卡，买时心想要的是同化法的生命，录卡时不厌其烦地对每个生命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要去救人了，要一传十，十传百啊。不止一次地提醒过他，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卡是他做的。他做的卡周围的同修常人都喜欢要，因为在他正念的作用下，这些生命已经在救度众生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了。为啥这样强调修口？我的理解是，修口做得好，才能真正的遍地开花。比如你家有一朵小花，很多同修知道 A1 今天来要个语音的明慧周刊，你当时就满足了他。 A2 明天来发个三退名单，你也满足了他。久而久之，同修传你真好，什么事都是及时满足同修。也有的说你家的资料种类全等等，你会不会升起欢喜心、显示心呢？当不能满足同修时，你是否有懊悔的心呢？如果不能当时做到，你是否有急躁心呢？心多了，是否会有怨呢？妒忌是否会产生呢？等等，就不再往下说了，太多心了。你家的这朵小花，虽然在同修的推捧中变成了大花，但是带着这么多执着，它健康吗？不健康会怎样？相反的，你家有一朵小花，谁也不知道，你也没机会在同修面前显示了。 A1 今天来想要个语音的周刊，你就稳稳地跟同修在法上切磋，并提议让 A1 自己解决语音周刊的问题，你们一对一修好口。于是 A1 的小花稳稳地开了，同时 A2 的花也稳稳地开了。这样你家 A1、A2 这三朵小花都是在默默无闻中稳稳健康的开放，没有了嘈杂，没有了恭维，有的只有法中的正念，久而久之不就稳稳地遍地开花了吗？由此我的理解是，修好口单线联系能达到遍地开花，不修口多线联系会使小花萎缩，大资料点越做越大，不符合法，造成隐患。以上只是个人所悟，有不符合法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遇到的困难是提高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5日。我们修炼中遇到的困难，在人中看上去有时很难解决，无法突破，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大法中修炼提高的机会。一切答案都在大法中，就看我们能不能用法指导着自己去实修。谁去实修，谁就能领悟到法的真正含义，那解决问题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女同修 A 因做真相资料， 长时间的搬重箱子有点受不了，就与男同修 B 商量，看看能不能帮忙搬一下。可是 B 说不方便，我就想，那我就来帮 A 同修搬吧。虽然我也是女的，也发愁搬重物，但我想一定有我要修的地方，我一定能行。在搬之前，我就在想自己应该怎么搬，一定不能用人的思维，人的力量。我想起练功口诀，佛展千手。佛展千手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真正开始搬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这个口诀，真的箱子不那么沉了，只感觉有一点重量，很重的箱子嗖的一下就搬过去了。 C 同修还以为是 B 同修在用正念帮我，其实不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在做真相资料时，我在屋里把一个重箱子放倒时，发出一个大声音， B 同修就说，能不能别这么大声音？我没有回答，心想，你不理解我，这么重的箱子能没有声音吗？然后我在搬第二个箱子的时候，把它放下来时，声音更大。他更不满意地说，你怎么了？我没有吱声，但心里还是有点嫌弃他不理解我。但随后我感觉是自己不对，我就向内找自己，为什么搬个箱子就弄出这么大的声音来呢？当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时，就发现了，原来是我有一些人的观念，认为箱子沉，不想搬重箱子，不喜欢搬重箱子，有这些观念在，所以就会有那些行为出现。我明白了，这些观念在左右着我，我不能要这些观念，得去掉它们。我再搬重箱子，第一念是不沉，然后我再想法，随机而行。随机而行选自转法轮。重箱子真的不沉了，很轻松的感觉，没有沉的感觉。上楼梯能一下子上两个台阶也不觉得沉，真的很神奇。有一点，我们大家互相配合做救度众生的事情时，当其他人遇到难题觉得不行的时候，我就给予补充，而不是埋怨他怎么不行，利用这个机会修炼自己，同时圆融整体，成就整体，形成的整体在救度众生中会有更大的威力。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